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有透过网络可以跟大家一同的同心的来敬拜谢谢 Louis， 谢谢 Florence 用诗歌带领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谁可以得到神的救赎呢？那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啊，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完第十一到十节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已经有这些的经文，我们可以同声的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啊。开始，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说你给他行解释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回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在我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在这里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去做这个事，他就去做了。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怎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这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百夫长的一个的仆人患了病，他托了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那些长老去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跟耶稣说，这个百夫长是配得耶稣你去帮助他的。当耶稣去的时候呢，百夫长又另外托了一些的人来对耶稣说，说你不用来到我的家哈，我也不配哈，你亲自来哈，怎么说呢，整个的故事哈，我想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形容，在第四节里面啊，讲到那些的长老对耶稣说啊，他是所配得啊，配得耶稣你去帮助他的。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七节，这个百夫长却差人去跟耶稣说哈，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啊。所以配与不配就是在这整个的故事里面啊，所以要表达的一个的重点，究竟谁可以配得神自己的救赎呢？谁又不配得到神的救赎？那我们回个头来看啊，这个故事从开始的时候，这里讲到有一个的百夫长啊，百夫长是什么人？在罗马的军队中啊，百夫长是一个的职分啊，他是管100人啊，他手下有100号人听他来管啊。从当时的制度和故事中的表达啊，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什么叫做外邦人？ 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啊，不是犹太人被称为外邦人啊。当时犹太人虽然是在罗马的政权统治下生活啊，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但是罗马这个政府还是给犹太人有相当多的自由的空间啊，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社区啊，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活动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犹太人的习惯文化来过他们的生活啊，只不过是在罗马的政府统治之下而已。那当时犹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国家，已经亡国了哈，但是犹太人还是相当的骄傲啊，他们以自己是神的选民啊作为骄傲啊，他们也不愿意与非犹太人来交往啊。一般来说，犹太人是不会跟任何的非犹太人啊有一个过密的一种的交往，因为他们看这些非犹太人啊，非我族类啊，是不洁净的。当然，这个也是他们的宗教上对他们的要求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基本上是不来往的这样一种的关系啊。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百夫长很明显是一个外邦的非犹太人啊，但是他竟然能够差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啊来帮助他啊去向耶稣来说情来请求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的事情啊。那么究竟这些的长老，这些长老是谁啊？什么是长老呢啊？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当长老，不是他年长，不是他年纪大，所以他成为长老。长老一般来讲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些有地位的啊，可能也是有钱的啊，可能是出名的啊，一些的宗教的领袖啊，一些重要的团体的一些的领袖啊。总之，这些被称为长老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百夫长托这些的长老来去求耶稣做什么？来去救，来去帮助，来医治他所喜欢的，还是说，他所爱的哈，一个的仆人啊，说宝贵啊，可能用这个字的话，可能是说他看重的啊，一个的仆人啊。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百夫长不自己去呢？啊，他既然能够跟这些的犹太人的长老都来往了，为什么他不去直接的来去找耶稣呢？啊，我相信他也是受着当时犹太人的文化所影响，因为一般犹太人是不愿意跟非犹太人来交往的。可能这个百夫长已经跟这些的长老已经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些的交往，跟他们也比较有熟了，所以他们才会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想到耶稣，他也不直觉认识他，所以他想到这个犹太人的文化的时候，可能他说哎，还是不要了哈，不要自己去找耶稣了，试试托几个长老来去找耶稣来说情啊。可能他心里面也想，耶稣不认识我，可能对我也不会给面子啊。但是这几个长老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还是出名的，还是有地位的，还是有身份的啊。当这些的 长老去见耶稣的时候，虽然他不给我面子，但是可能也会给这些的长老一些的面子，可能因这个缘故，他们可能求的话比较有把握哈、比较 certainty 一点，他能够来啊，所以呢，他就托几个的长老来去见耶稣。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哎，这个好像很现代哦，今天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想法啊，甚至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哈、有时候基督徒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哈、需要祷告的时候哈、很多时候信徒总是有一种的想法，哎呀，还是去找牧师啊，找传道人啊，找教会的人来祷告啊，可能比较好啊，比较好像，哎呀，神可能听他们比较听得多一点啊，像比较有把握哈、所以呢，都是要找牧师来祷告。当然，当牧者的传道人的啊，是非常乐意的来分担弟兄姐妹所面对的困难，他们的需要啊，非常的乐意的。来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啊，为他们来代祷，这个是肯定的啊，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啊。但是想一想，牧师传道人的祷告一定比信徒普通一个信徒的祷告啊更有效果吗？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这些的牧者的祷告就是更有效啊？神会更听吗？其实这个是一个一般错误的一些的想法。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普通的的信徒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神必定会垂听。必定在神的眼中，不管是谁的祷告合乎神心意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有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想到必定是传道人的祷告才有力量啊、你的祷告也是同样的啊，有力量的啊。所以呢，但是当然了啊，在座传道人牧师肯定很愿意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愿意为你来代祷的，但是不是托一些稍微有分量的人做的事情神才会去顾念不是这样一回事啊。那我们来看他们对耶稣说什么。他们说这个百夫长啊，是非常好的一个的人啊，你去啊，来给他们行这个的事啊，这个要求啊，他的仆人病了，你去啊，帮助他来医治这个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所配得的啊，在这些的长老啊，这些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眼中啊，这一个的百夫长是配得神去帮助他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他爱我们犹太人啊，又给我们建会堂啊。什么是会堂啊？这会堂就是当时犹太人啊一些宗教活动的一个的场所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圣殿啊，所以到处都有他们这个会堂啊，是他们犹太人聚集来进行一些的文化、一些的宗教活动的一些的地方啊。长老认为这些个百夫长是配得耶稣你去帮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善人啊。其实他讲爱我的百姓，为我们建会堂啊，后面有一些他们可能没有直接讲啊，他对我们有好处，所以你去帮助他。从这些的长老的眼中来看，这个百夫长 之所以配得，是因为他对我们有好处。人定好与坏的标准，常常取决于是否对我有好处。如果那个人对我有好处，他就是好人，他就是善人，他就是一个好人。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想这句话乐意很难去翻译了哈。这句话怎么说呢？曹操也有知心友，关公也有对头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好的人，罪恶的人，都有人喜欢他。最公义最好的人，在世上还是会有敌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其实人的标准定好坏，不一定是真正客观的，有正确的绝对的标准。人的标准是不准的，人的标准是偏好。偏好什么？偏好那个是对我是否有好处。有好处他就是好人。长老们的思想与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人想到神的时候也有共同的一种的想法。神会赐福给什么人？神赐福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人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呢？是好人，是善人，是有地位的，是有名望的，才配得得到神的赐福，是不是这样？可能很多人心口里面没有这样讲，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记得以前跟一些的牧道的朋友劝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讲一句：哎呀，我还是不够好，等我好一点等我再好一点我才做信耶稣，因为好像我不够好我还是不配，我好了我就配得来跟随来信耶稣。圣经有时候也常给人一个的错误的一个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圣经常常让我们感觉到神好像只爱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而所有其他人呢都被视为不洁净。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一种的错误的一种的感觉。到了今天，很多人也是带着一个很歧视的眼光好像全人类种族歧视是一个好像都不变，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的观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还是说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的观点。神爱所有的人，神从来不歧视任何的民族。犹太人以为神只爱他们，所以他们歧视其他的非犹太人，不把他们当成是能蒙神拯救的人，把他们看为只是一些非我族类，是不洁净的人。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的一个意愿，还是说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对神的描写。神爱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世上所有人都是神所造的。神爱世人，圣经说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世人，为人而死。所以没有分种族，没有分任何的阶层，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这个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真正正的福音。如果只是某一个部分的人，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的群体才是神所爱的，那其他人真的是没有希望。但是圣经有时候让我们以为神只爱犹太人，那个是错误的一个的理解。长老请耶稣去帮助这个 百夫长的仆人，耶稣一听见啊，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去了，耶稣也没有说什么啊，他听见啊，他就去了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百夫长又差人来见耶稣，然后告诉耶稣说，哎呀主啊，他称耶稣为主，他说不要劳动，不要劳动，你来到我的舍下啊，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那究竟说什么？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百夫长盼望耶稣来帮助他的仆人得医治？那么现在耶稣去了，去到一半，快要到他的家了，他又说不用不用不用，你来了啊，因为我实在不配啊。究竟为什么这一个的百夫长会有这样的一段的话呢？因为我相信他心中非常明白一件的事情，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不需要去到他的家，不需要做任何的举动动作来医治他的仆人，他只要说一句的话，他的仆人就会好了。因这个缘故，他说你不需要去到我的家，我也感觉到不配，只要一句的话那就够了。当耶稣听见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称赞他有信心。后来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耶稣没有去他的家，但是这个仆人就被医好了。究竟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是真真正正认识，应该说真正相信耶稣他是谁。犹太人对耶稣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虽然耶稣在人群的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虽然耶稣讲了很多道理，都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去明白的那些的道理，但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的宗教家，他们看待耶稣的时候比不上这个的外邦人，非犹太人能够对耶稣的认识是认识的那么的清楚。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就不需要去到我的家才能够医好我的仆人。他用了自己一个的例子啊，我觉得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有那样大的信心。他讲什么？他就是讲他本身是有权柄，他是百夫长，他手下管100号人，所以当他对这些的手下发出命令的时候，对这个说你来他就会来，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这个仆人说你做这个，他说这个仆人就会做了。为什么他一句的话这些人就会做他所说的话呢？因为他是在位置上，他是百夫长，是他们的长官，他有权柄，他的权柄能够只讲一句话，手下这些人就要按照他所讲的去执行了。所以当他讲自己讲一个例子的时候，是表明什么？表明耶稣你不需要来到我的家，不需要按手在我的仆人身上，不需要做任何的举动，只要你讲一句的话，我的仆人就能够好了。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世界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你的权柄的底下，你一句的话 四就成了。这个岂不是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非常熟识的圣经的里面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吗？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只讲一句的话，说有就有了。他说又有光就有光了，他命立就立了。所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这个的百夫长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称赞他，说他是真的有信心。在犹太人的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来跟他讲这样的话，所以耶稣医好他，有权柄，有权柄的人所说的话就是有能力。这个我们很清楚吗？那么在美国当总统在位的时候，就算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小时，他下达的命令，他的手下这个国家还是要遵守的，因为他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权柄下达这个命令，人就要执行了。但是当他从这个总统的位置上下来之后，第二天无论他讲什么，他手下的人不一定要听，这个国家也不会按他所讲的去执行。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权柄。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一句的话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情。这个百夫长真的是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完完全全正确的去表达出来。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百夫长对耶稣说：“主啊，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掌管者。主啊，我不要劳动你去到我的舍下啊，我感到不配。”你知道吗？这个正是耶稣所喜悦这个百夫长的一件的事情。这个百夫长不像这些的长老，这些长老对这个的耶稣说：“你去帮这个外邦人，因为他是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这个的会堂。”他又是官，又有钱，又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好处，他是配得你去帮他的。但是当这个百夫长来面对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讲我是一个官，我要你来为我做任何的事情，反而他很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不需要劳动你到我的家来啊，我感到不配啊。”为什么呢？当然了，当时一般的犹太人都不会跟外邦人来建交来交往啊。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是我相信更主要的一个的原因是因为他认定耶稣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怎么伟大的一个的主宰，我怎么配你亲自来到我的家来做这样一件的事情呢？所以他的谦卑成为一个让耶稣喜悦的一个的行动，他的谦卑也是表现在他的信心的一个表达上。 我们常问谁能够配得神的成就，还是说神谁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呢？从人的标准来看，就好像那些被公认为好人那些行善积德的有地位的有钱的甚至说是一些大家都认识的一些的名人好像哪些人才是配得神之子的爱，其实事实却不是这样。犹太人自以为是义人，是神的选民，自以为神必定爱他们多于爱任何的人，他们却不晓得耶稣还说神最看重的是什么人，是那些谦卑，是那些自感不配，就是有非常单纯的信心的那些人。不在乎是怎么样身份的人，不在乎地位有什么的地位，不在乎是贫富不在乎那个学问有多少不在乎男的还是女的，凡是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来寻求神，愿意来倚靠神，愿意来寻找神自己的话，神必定会让他寻见，必定蒙神的看顾，也蒙神所爱。相反的，当人看自己是配得的，让人看自己是应该的，让人看自己是比好像比神还要更慈爱更公义的，那些人就不会来寻求神。因这个缘故，人白白了失去与神和好同在的一个的机会。这是神爱世人，神是多么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寻找他，来得到他自己的看顾。神愿意把一切的美好都要赐给所有的人。问题是不是神不愿意，乃是人没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没有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哪一种愿意得到神的爱的那个的心，以致失去了很多蒙福的一个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最近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儿他们几乎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应该说几乎每一天都会带着孩子到我们的家给我们有机会去看看去抱抱这个可爱的 baby 前几天他们要出去买东西他就把女儿放在我们家那时候正是傍晚的时候师母要准备晚餐那我就得到很好的机会可以独自来霸占这个抱他的机会我抱着他玩了一下，然后他开始有点累了他就靠在我的身上我抱着他拍拍他他就靠在我的身上他也没有吵没有闹一动不动的我以为开始的时候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没有睡因为他的手在我的身上，在我的手上，还是一直在捏我的手好像告诉我我还没睡啊我一直抱着他，他靠在我身上。哎呀，你知道吗？这是我多享受的一段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我抱了多久，可能半个小时，可能45分钟，我不知道一个的姿势 哎呀，我也不敢换另外一个姿势，我怕他换了，他就不给我这样抱哈。我就一个姿势抱着他，拍着他，他靠在我身上。哎呀，我非常享受这样一段啊一段的时间啊。我在想，他也没吵，他也没有抗拒啊，他就好像非常安全的就靠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让我抱着他，他也很安静的在那里啊，让我拍着他，好享受的啊，我们双方在那里享受这个 moment 啊。我不晓得多久了，我的手其实已经很累啊，他其实现在也有一点的重量啊，十几磅了啊。哎呀，抱着一个姿势不动啊，超过我相信超过半个小时，45分钟啊。但是我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很享受这样一段的时间啊。为什么？当然因为爱他的缘故。虽然觉得累啊，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他为什么不动？一动不动，因为他也享受啊。我抱着他，我啊跟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关系。他很放心的让我抱，他没有在那里挣扎啊，没有那里就推开我哈，也不害怕啊。当然了啊，每天都见面，他应该对我很熟了啊。但是当我抱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其实如果一个的外祖父看着自己的孙女这么可爱抱她的时候，是那么的喜悦的一件的事情。想一想，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是多么盼望每个人都能够跟神有这样一个的亲密的一种的关系，一种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享受神的爱的一份的关系。神怎么会拒绝任何一个的人，让他不能够承受神赐的恩典呢？这好像我们不可能把不好的东西给这个 baby 的，我们一定是把最好的给他，因为我们爱他。同样的，神爱世界上每一个的人，只要任何一个人愿意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就好像 baby 很放心的、很有信心的靠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把他推开的。我连换一个姿势我都不舍得，因为我怕换了这个姿势他不再给我抱，那怎么办？我很享受这个的 moment。我相信同样的，在神的心中是多么盼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就好像这个百夫长，只要谦卑的心，只要单纯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神就能够来救赎、来医治，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相信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爱过一些的人，当你跟这个你所爱的人一起的时候，是何等喜悦的一个事情。当你感到这份喜悦的时候，你想一想，其实神就是在那里等着你回来，让他可以去爱你，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好像跟你拥抱一样，他愿意把一切美好的都来给你，只要你愿意的话，所有这些的恩典他都愿意来送给你。这个百夫长有信心也谦卑，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应该说他托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自感不配的时候，耶稣就把他所需要的来满足他。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同样的，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没经历神这样一份爱你的一个的经历的话， 今天盼望你打开你的心，尝试很单纯的像 baby 一样，就靠在神的身上，让他可以把他的爱与你来分享，让你可以真正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我们低头来祷告。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愿意来跟随神的话，只要你打开你的心，向神说：神啊，我愿意，求你进到我的心中，神就会必定把这样一份的爱给你。你可以默默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在这个时刻感动你的心，让你来经历体验他的爱。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认识每一个的人，你也知道他们的需要。可能很多人他们一生的追求那一份的被爱、被接纳，可能在世上人的眼光看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好人，但是神呢，在你的眼里面，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你就会把这样一份舍己的爱赐给我们，你为我们把命舍去，你更愿意把最美好的各样的恩典赐下来给我们。主啊，我们为着这些的慕道的朋友向主你呼求，求你在这个时候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来经历你，来接受你。也求主你帮助这些的朋友们，当他们向主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都感动他们，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打开心来接受你。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弟兄姐妹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可能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但是我们还没有体验到主你的爱是如何的丰盛。在这个时候也求主你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百夫长的单纯的信心、谦卑的心来寻求主你自己，以直到我们可以享受主你的爱。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